我发现我们直播间的观众啊，每次对电子产品啊，就是那个品味特别高，而且特别有钱。一说到什么好点的电子产品，基本都是这个垃圾，那个不行，入不了大家的法眼。我以前一直以为你们就是口嗨，后来那天不是六六办了一个什么大洲桌面展，然后我点进去一看，我靠，你们的桌面都好好啊，那些设备看上去就死贵死贵的，都是有钱人啊。要不然哪天我们也搞个桌面展，你们来晒一下，天天在直播间里吹逼，总要出来溜一溜啊。啊，有些人说因为穷才懂嘛，这个道理倒是也是说得通的。大家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，把那个小伙伴啊、邻居啊、同事啊、同学啊、朋友的东西借一借，到时候拍，跟他们说一下，打个欠条，拍了照就还给他们，请他们吃顿饭就算了。谢谢巴巴粒子、野性尘和 QG 神的飞机。嗯，哦，网上找图不容易。哎，网上找图不行啊，你得放一个自己的 ID 在那儿吧，起码。网上找的图，那不是，也太不把我们这个审核当回事了吧？肯定要弄个那种 ID 在旁边才行啊，才能证明是你自己啊。没有 ID 认证是不行的。手势认证的好烦啊，哪里学来的？不搞手势认证，那都是那些不正规的地方才搞手势认证。我们 ID 认证啊，手势认证的，哎，滚出开，滚出开！不要把我们带坏了。谁要跟你搞手势认证？那死流氓！听不懂，听不懂。把那个说什么发姐今天又跌停了的封一下。我他妈今天还没有看股票呢。没有跌停，这不是跌了9.3个点吗？要10个点才跌停，还有就触底反弹了0.7呢。有没有数学好的帮我算一下，这几天总共跌了多少钱，以及多少块，以及多少个百分点？我不想算了，我数学不及格。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。I won't cry, no, I won't shed a tear。人家网易云都说了，我不会哭的。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？跌了多少个点？10几个百分点？怎么可能？每天跌停还10几个百分点？谢谢仙烟草香转，谢谢抖 S 二小姐的飞机。我也想对人家庄家说收手吧，何必呢？我搜一下这个。这四大机构介入金飞凯达，有望成为本月妖股。 我操，本月还剩六天，还剩五天了，留给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赶紧邀起来吧。金飞凯达主力动向被获知，将开展吃饭行行情，怕是吃屎行情哦。哎呀，本来想说吃面行情的，还是太粗俗了，我这个没控制住。什么时候吃肉啊？一嘴的熔岩巧克力，赶紧邀起来呀！这个月马今年的成交日那个已经不多了，还有几天嘛？一二三四，四天你连着涨停，我他妈还没回本呢。再不邀我生气了。谢谢真是口袋的高级手气，谢谢401燃尽的萤火的高级手气。金飞凯达股票可否持有？明日即将暴涨。我跟你说，这些炒股专家没有一个靠谱的，再也不要相信他们了。五日。哇，这不是，老子还以为是台阶大样，楼梯大样。谢谢小柯021的飞机。什么时候好起来呀？什么心电图啊？心电图是这样的，这个是这样的，这个用我们家乡话来说，这叫缩缩摊儿，缩缩摊儿就是滑板的意思，就滑梯，知道吗？心电图是有涨有跌，这个是应该就是尸体了吧？啊，你们要去抄个底呀、啊？哎呦，那祝你好运。谁来？解放军救个市呀！我看这个盘子大概要多少钱才可以盘动啊？有没有那个大手子大佬出来说一下？这个股票想要把它拉起来的话，大概需要多少钱？1000万？1亿？10亿？10亿应该可以了吧？众筹一下，来啊，2亿就可以了。突然一下，压力小了很多呢。那大家啊，帮忙！没钱。没事，我在股票的钱已经不多了，本来还有一点，但是就是股市的钱占我总资产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少了，所以呢，伤害也越来越轻。我现在已经不往里面放钱了，直接投那个什么啥，直接投货币基金。我是不是穿反了呀？王祖贤个子很高，王祖贤大概1.72-1.73的样子，啊，1.73还是1.74来着。其实他们像这种比较高的女演员啊，她的身高是有水分的，就是可能把她说矮一点，就为了让，其实太高的女演员很难找到男演员跟她搭戏。所以其实高个子女演员会把她稍微说矮一点，1.75啊，可能说成1.72，不然的话，人家男星很难办，很难找。我以前看过一些图，就是大家都知道，其实 港台啊，有几个男演员很火很帅，但是不高，比方说刘德华华仔和那个梁朝伟，两个人都很帅，也很就什么都好，但是个子不是特别高。我有时候看那种片场的花絮啊，就是他跟人家搭戏的时候，女演员就是他们只拍上半身嘛，要不然就是梁朝伟踩个凳子，然后女演员跟他一起就对视，就这样。要不然呢，就是女演员劈叉，知道吗？就只拍上半身，你看不到他的腿部姿势，他可能是这种，不，那个梁朝伟这么站，女演员这么站，然后两个人深情对视，就很好玩。而且你不知道，就那个，如果说这种还是这种就是固定机位，比方说两个站着不动讲台词的话，就还比较方便，就踩个凳子就完了。但是如果要一边走一边聊天的话怎么办呢？我又看过一个照片是怎么弄的，他就把梁朝伟放在，就说要不然就是女演员这么就是走马步，这样往前行，这太累了。但是呢，他那个片场制作商的不是制作商，就制片方呢就想了个办法，就在梁朝伟下面放了一个滑板车，那种就下面有那个有轮子的，但是有一定高度的，就拉着他们往前走。我觉得就挺好玩的。其实这种分高的方法很早以前就有了，像我爸我妈当年照婚纱照的时候也是这么玩的。我有一次翻出家里我爸我妈的婚纱照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说你们俩怎么这么高？然后我爸就说你妈踩凳子了。然后我又问，我说那你又怎么这么高？他说我也踩凳子了。他说你妈呀穿了一条大裙子，里面有大凳子，然后那个裙摆拉得很宽，把我脚下的凳子也遮住了，很巧的。就那个大裙子不是有这么一个弧度嘛，就刚好把我爸的脚下的凳子也遮住了。哦，你们学到了。我只是跟你们说，其实女孩子太高的话，她会稍微把自己说矮一点，就好像新垣结衣，她1.68米，但实际上可能不止，因为新垣结衣就你们幻想中的老婆嘛，然后她是走那种可爱邻家风，那种温柔的校花那种，但是实际上她个子比较高，她号称1.68米。但实际上比很多号称1.68米的女明星要高很多，可能超过1.7米就不太符合她的人设吧。啊，新垣结衣1.75米吗？我搜一下。哒哒哒哒哒。谢谢楼宇的飞机。哎，长泽雅美也很高。哎，这新闻写的1.69米，就是不让上1.7米，实际上肯定超过1.7米了。根据我的，就从常识来判断，它实际上很高。那我再看一下长泽雅美呢，也写的1.68米，但是我觉得它已经超过1.7米。就是日本可能那边就比较喜欢娇小一点的女孩子嘛，我们这边大陆啊，就中国很多艺人也写的1.68米，但实际上可能就1.65米吧，或者1.63米，都是经纪公司啊，或者说艺人的团队觉得什么身高更适合这个艺人，就会这么写，不一定会。有各种各样的虚报，有虚报高一点，有虚报矮一点的，都是为了效果服务。为什么要看波多老师？ 波多老师是谁？哎，长泽雅美，我看新垣结衣，这搜出来怎么螺旋腿？跟人的合影就挺高的。哇，这张照片好好残忍。这真是1.68米吗？那其他是不是1.4米啊？我靠！所以经常我们就是被这种虚报身高的大长腿被陷害了。有些人明明1.78米，他还说他1.68米，然后我们这种站在他旁边就变成了1.4、1.3米，实际上是他撒谎，不是我们哈。你们一定要分清这个逻辑关系，到底是谁在隐瞒事实？你看，这个男艺人心中肯定妈卖批，哎，不对，肯定就很生气说啊，你到底是不是1.68米？能不能把自己的真实身高说出来？我们不要面子的吗？很气，你到底多高？谢谢迎七七七的飞机。哇，残忍，全场最高。哦，你看这张照片，1.66米、1.61米、1.81米，自称1.68米，还穿着平底鞋。天哪，这个还穿了大概3厘米的高跟吧？真的，这种太坏了。大家要孤立他，以后你个子高就说实话。我们差不多再过一会儿我们就开邮件号，气不气？石莉莉是谁？冲绳巨人 Gaki 1.81米。新垣结衣应该不，那个长泽雅美差不多也是这样吧，我搜一下。长泽雅美可能还没有他那么高，我靠，也很高好吗？把腰弯成这样还是最高的一个轻伤。哎呀，这是旱的旱死，劳的劳死啊，心疼这个小姑娘。也是全场最高，哇！你说你1.69米，人家黄晓明说自己1.78米，你这不是过分了吗？人家小明不要面子的吗？你这中日友好不起来了。他最右边这个，你看，低头还这样高，哎，过分。这些个女巨人太可怕了，求求你们不要待在1.6米这个环这个段位里面了，去你们的大师段位吧，去当你们的超凡大师，不要混入我们黄金组，太可怕了。哎呀，旱的旱死的劳，旱的旱死，劳的劳死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看这个写的啥，发发雷猴，我是一名去年毕业的本科生，工作了小半年后辞职考研，身高1.88米，体重75kg， 哟，有点标准的，长相有点像关谷神奇。关谷神奇长啥样啊？我这个名字有点印象，但想不起来。哦，爱情公寓里面的啊，还可以，有点像低配胡歌这一张嘎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大 大学期间有一个恋爱四年的女朋友，你不就说大学期间有一个女朋友就好了，感情一直比较好，女朋友身高1.58米，长相比较甜美可爱，朋友普遍说我们很般配的那种。因为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两个人说好结婚前还是不要做小孩子不该做的事情，所以一直没有本雷达。然后他说两个人一直没有本雷达，虽然经常一起旅游还有住宿，但是四年下来还是听发妈妈的话坚持下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直播也才三年，你这四年坚持了四年，其实我的功劳也不多哈。女朋友毕业之后去了英国留学一年，结果前几天就出现了一个并不喜闻乐见的事情。女朋友在去了英国不久就说那边有留学生追她，开始有意无意的透露她想跟我分手。结果前几天她在跟我视频的时候，她说有同学来吃饭要挂了，我问是谁，结果她说是她男朋友。所以我至今想不明白她的所作所为，在一起这几年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。有次在学驾照的时候，他跟一个已婚的叔叔走得很近，还一起游了泳。还有一次是他高中的男同桌来找他，结果他和那个男生还有其他男生一起去旅了游。之前的事都已经说好就算过去了，结果还是这样的结局。记得刚跟女朋友认识的时候，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女生，会做手工。这两者有任何联系吗？原本约定好以后挣了钱一起开青旅还有奶茶店的，那这就不能怪人家了。你们约定好挣了钱一起有什么安排，不就没挣钱吗？现在想问范妈妈，情侣之间发生这种事是两个人的问题吗？是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是两个人的问题吗？因为你纵容了他。是我做的不好，还是女生的性格问题呢？还是说很玄学的绿人者人恒绿之？等一下，是你先绿了人家吗？谢谢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，我靠，飞机认领啊，是你干的。我在高中的时候有段时间室友的女朋友每天晚上找我聊天，持续了一个月，后来事情败露了，他俩因为这事儿就分手了。事情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怪我，室友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怪我，他还是跟我是好朋友，但是我还是很后悔。现在是印证报应不爽了吗？等一下，如果你只是跟人家女朋友聊天，也不用用到败露这个词吧？败露一般是指阴谋败露。你们如果只是聊天的话，这个词用的有点重哈、哦。还是你们聊是聊得很刺激那种聊法，毕竟现在网络发达，一个摄像头也花不了多少钱。用到败露这个词，我觉得本来以为就是两个人聊聊骚。一般来说就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原谅他的。我估计你们俩不是单纯的聊天。爱是一道光。哎呀，我觉得怎么说呢，从他这个整个邮件来看，就觉得很不可思议。一个会跟别人的女朋友每天晚上聊骚的人，居然跟自己的就是正房，自己名正言顺的女朋友，四年下来没有越雷池一步，这感觉就不太符合一般的情节推进哈、啊，情节设定，好奇怪哦，感觉本来你们两个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，你们四年下来为什么这么纯洁呢？是有什么隐情吗？ 总觉得有什么事情你没告诉我们。想起了李易峰，不，谢谢小梅和 F 的四个卡。因为没有那什么才跟其他人聊骚吗？怕不是哦。我觉得这种应该是各玩各的，就玩很开那种。感觉这封邮件里面充满了矛盾。我结束了，谢谢大男孩的卡。而且一般来说，两个人其中一个经常做对不起另外一个人的事情，然后另外一方也容忍他，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两边的那个条件差距很大，就说比方说男的条件很好，女的就是一般嘛，所以他就容忍男的在外面乱搞，因为不这样他就会失去他。还有一种就是两边都在乱搞，所以就无所谓了。我觉得你们俩其实还是要在一起比较好，这样就免得去祸害别人。谢谢洛的6630的票，谢谢 SYD 的飞机。他说情侣之间发生这种事，两个人的问题吗？是他做的不好，还是女生的性格问题？我觉得是你们两个人的性格问题。这世界上没有什么，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报应，所谓什么老天呢、都不存在的。如果有报应管用的话，还要警察来干嘛？只能说凡事都有代价。为什么就是大家有报应这个说法，并不是说冥冥之中老天爷啊，或者说有神啊，或者说怎么怎么命运在决定，而是你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，叫做说纸包不住火，大家都很八卦，隔墙有耳，你那些破事儿，就每个人做了一些事情啊，很多时候迟早会被别人知道，所以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是报应，其实不是的，跟报应没什么关系，就是你，哎，被人知道了，被人知道了，你就会接受惩罚。这世界上基本上没有那种你一直做坏事一直不被人知道这种事情，迟早都会被人知道。哪有不透风的墙？你冥冥之中自有表应，表哥不会不来，只是迟到。其实我对目前经常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话叫做"正义不会缺席，正义只是迟到，不会缺席"这种话，我其实挺反感的。老实说，像我们这些当过学生、当过参加过工作的人都知道，迟到15分钟以上就算旷工了。就算迟到15分钟以上就不让进考场，迟到15分钟以上你这节课就算旷课了，你迟到你上班你迟到半个小时以上就这今天就算旷工嘛，没有什么迟到就不算缺席的，迟到到一定时间就算缺席了。正义也是，你来晚了就是缺席了，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。我们与其期待表哥或者老天爷之类的，不如还是相信熊律师啊、人民警察这种可能更靠谱一些。我之前看了一个那个微博上的事情，说有一个女孩子，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了，大概可能40-50年以前，有个特别漂亮的国外的女孩子，是美国还是英国来着？忘了。 他还当时选美得了冠军，当地的。后来他被一个神父给强奸，然后杀害了。但是呢，当时嘛，那个他们那边关系比较复杂，然后他们那个当时的就被包庇了。然后大概过了四五十年之后，才把这个案件终于又重新审理，使那个罪犯受到了惩罚。但是那个罪犯已经八十几岁了，已经安然度过了他的，就安安稳稳度过了他的一生。最后就土都埋到脖子了，跟你说你是个罪犯，我现在要把你抓起来。我觉得就但让旁观的人看着很气。下一个邮件叫做我是来学软皮菜的，还请法姐来新教导。软皮菜在我们家乡话里不是划拳的意思吗？什么要不到台啷个不愧说六啊六什么。我不会划拳，所以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说，忘记了那些台词。发发小妹儿你好，在重庆好多年的了，但是对于重庆火锅还有小面排名靠前的也去吃过，但是也觉得也就那样，是不是他们浪得虚名？望重庆渝中区土著发小妹儿解答哈。可以的话是否推荐几个，能否推荐几个，万分感谢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能不能来个乱皮材教学，最好是有几句言子溜得飞起那种，听他们回滑起来很带劲儿。祝王总早日抱上大孙子，来自南平的崴重庆人。看看乱皮材是怎么说呢？我爸会，我没学过。我搜一下，这些是啥呀？什么最佳答案？这最佳答案完全不对。五魁首还刘德华，我咋晓得？一根苗二红喜是什么？我不晓得。十级才是对的。哎，好，取消吧。半边对，半边不对。十级彩，五魁首，刘德华，但我爸爸那边不说刘德华，就是刘刘刘。骑个烂摩托，八仙过海，酒盖里端倒全打开，全打开是这么说的，我听我爸说的，全打开。嗨，过分了，这时候还要给我爸打电话，别，不要惊动他老人家。我们那是六六六，还有全打开好像就是十吧。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什么乱劈柴，其实就是重庆的划拳。三桃园十几柴，五回首，六六六，七七叫八发财，九在手，一伸大拇指，二是两个大拇指加中指。哦，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，大拇指加中指不是很难受吗？全不理大拇指。哎，其他地方像四川其他地方有没有乱劈柴啊？哎呦，这个好烦，不单山上的狗骑都骑不走，骑仙女下凡哈全都哈子玩。五星红旗飘，流氓在磨刀，流的是啥子？流的是青皮子。 这什么呀？哎，抹黑我们重庆人太过分了，说的啥呀？这个更烦，时不时的出一朵朵清楚四川梅尔关。哎，不念了不念了，这太生俗了。哎呀，好好，太生俗了，什么叫四川梅尔关两头八路军过河，骑的是摩托，骑上你的背，山上切沃斯全部没得纸，四川打美国鬼空袭伊拉克。哎呀，有点不好意思念什么两头。我要是我这一段，我主要是刚才一想起，我要是念这一段被录下来，我妈看到怎么办？一下子就刹车了。我平时就是听我爸爸偶尔跟那个舅舅啊，还有叔叔啊这种划拳，他们不划这么粗俗的。一般我参加的那种酒局啊，都是有女孩子的嘛，就没有这么这么三俗。他们还要照顾我们在场的女同志的感受，哇，第一次见到这种人。如果就是问那种当地的，就是重庆的小伙子，可能他们知道的多一点，像我们这种就输在了起跑线上。骑个烂摩托，三年前我犯过罪，邻居小妹陪我睡，全家召开座谈会，爸爸说我那不对，其实我又无所谓，酒精中毒不惭愧。我靠，一只烂子鸭，两手指骨抓，山上一窝草，四个美女来围到，五天五夜不回家，六天回去找大一刀，七个烂摩托，八方找老婆，九宫庙的妹儿十个。其实这种民间的流传的这些言子啊，就是这种民间流传的这些顺口溜啊，很多都很三俗，就是要不然就很色情，要不然就很恐怖。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个什么老太婆尖尖脚，火车来了跑不脱，后面是什么来着，什么脑袋又跑到山脚脚，很可怕。就像那个前阵子不是那叫啥来着，中国有嘻哈嘛，然后台湾那边也有一个听上去就很俗的那种顺口溜，什么你妈的头像皮球，一脚踢到百货大楼。哎，每个地方都有这种。就不念了不念了，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一下。哦，他们说是老太婆尖尖脚，车子来了跑不脱，咕噜咕噜轮下河，河头有个鬼脑壳。收手吧，收手了，收手了，收手了。还有什么憨吃吃哈戳戳，一顿要吃三伯伯，多得很。但是就是这个邮件的楼主啊，来问我这些言子，其实可以都在网上查到，但是我还是奉劝大家，在有女孩子的场所啊，稍微注意一下尺度，不然的话有可能对你印象分降低。因为有些虽然好笑，但是太三俗了，有损你的形象哈。如果你们是纯男孩子的话，稍微尺度大一点的话，就还好啦。 发姐，我是不是要失将要失去一段十年的友情？这个发邮件的是一个困惑的女孩。发姐你好，发姐永远十八岁，本人23，性别女。姐姐你好，有一个很好的闺蜜，我们已经当了十年的朋友了，任何秘密都可以分享的那种。平时的爱好就是一起开黑打游戏，但是她交了男朋友以后一切都变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段时间我们吃鸡撤退3-1，就说打电话喊她来吃鸡，可是晚上才9点钟她手机就关机了，微信也找不到人。当时我们都很担心她，甚至还有了报警的想法，心疼。第二天她告诉我们充电器没带回家，手机没电了。怎么了？男朋友家里只有安卓的数据线吗？过了几天我们在群里聊天的时候，觉得她情绪有点低落，还以为开玩笑太过分了，惹她生气了。我还特意私聊她，问她是不是生气了，给她说对不起，可是她说没有生气，想早点睡，很困。然后我就和朋友继续打游戏去了。哎，有些人很烦啊，什么叫她也在吃鸡？封一下，封一下，注意素质。第二天早上问她昨天晚上休息的如何，晚上可以吃鸡吗？她说没有，昨天晚上她男朋友3点钟都没睡着，喊她起来陪她聊天，还让她去床头柜给她拿纸。基本上没睡几个小时。我说那你晚上到底吃鸡吗？她发了我几个句号说不吃了。就不吃了，后面感觉少了3个字，是吧？不吃了。哎，这个信息量有点大。我们平时都是固定周五六开黑的，他现在这样是不是准备离开我们的臭队了，不和我们做朋友了？我很难受，希望发姐开导一下我，教一下我该怎么给我朋友道歉，让他上车。为什么要给他道歉呢？是不是给他开了一些很不合适的玩笑？我觉得好奇怪啊。他从头到尾就没有说他们怎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但是一直在说要不要道歉。这让我很难判断事情的那个经过到底是怎样的啊。谢谢罗密欧的学生，肯定是有些事情没说。是不是就是这个朋友这个楼主啊，就想法跟我们直播间有些观众差不多，然后就开了一些比较低俗的玩笑，是这样吗？其实热恋期间嘛，人家不玩游戏玩别的也很正常，等过了这2个月可能或者3个月吧，他一样会跟上你们的步伐，一起来绝地求生的，不用着急。真的，其实那个感情好的时候也就那么长一段时间，人家说热恋期一般不超过3个月，快的可能就是2个月1个月。你们有些人没谈过恋爱，就把那个耍朋友啊想得太美好了，哇，一整年都如胶似漆，不存在的，也就最开始那个1个月吧，好一点的3个月，然后他们还是会回到游戏的怀抱。男朋友哪有游戏好玩啊，真的。嗯，哎，有些人说只有3天吗？谢谢 Red 的飞机，两个飞机。嗯，不，我的意思是说热恋期嘛，两个人刚刚开始谈恋爱，然后处于热恋的那段时间， 肯定就是男朋友最大或者女朋友最大，有时候会冷落了自己以前的同性朋友或者异性朋友，那种冷落了以前的小小圈子，但是这个时间不会持续太长的。你想想你从小到大喜欢过多少个女孩，但是他们就逐渐会消失在你的生命里，但是你的那些狐朋狗友，用我妈的话来说，猫子狗子，狐朋狗友些，实际上他们陪伴你的时间更长，他们待在你身边的日子多得多。不是说那个有那种某个科学家或者是怎么样，有那种大数据表明，实际上人热恋啊，那个时间很短，那个荷尔蒙啊、多巴胺呐、啊，只能分泌那么长时间，过了就回归平淡，平平淡淡才是真那种。谢谢考试要一直过的死女生的飞机。是有这么一个科学家，对吧？你们也看到过的。哎，你们科学家又开始了，真是无孔不入。其实我觉得朋友之间只要不是放鸽子，都没有必要对他们太苛责。就说你们平时是一起玩，他交了男朋友不和你们玩了，不是他的错，除非说他说好了要来，但是放你们鸽子不来了，这是他不对。就分清楚这之间的区别。等他失恋的时候会想起你的，那时候你对他张开你的怀抱，说没事还有我呢，我们一起去跳伞吧，差点说错。